美国三巨头齐聚中东，拜登出访前加沙医院遭攻击，美国突然使出大招数，宣布对中新禁令，三招前所未有。拜登上川普社交媒体踢馆，川普话若当选查移民意识形态。为保护50名身心障碍儿童，以色列父子双双牺牲。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8号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评的保健品三高代谢宝，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够等，三高问题越来越普遍，很多都是代谢问题。这款从台湾热销到美国的保健品，结合了多种天然精华，真正做到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详情请点击下面的 link 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让三高代谢宝帮助你迈向更健康的生活。以巴冲突进入到第十日，已经造成双方4200多人遇难，而美国总统拜登今日亦抵达了以色列。而就在拜登到访前17号加沙突发大事件，加沙医院被攻击，数百人遇难。请睇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拜登在关键时刻抵达以色列。布林肯表示，拜登出访是为了以色列，为了本区域和全世界。以巴冲突之后，美国展现了在中东重要的影响力，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亦先后到访以色列。布林肯更在三日内穿梭中东六个国家，见了八个领导人，而家拜登亦要到以色列。对此，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对希望之声分析，以色列誓言要全面歼灭哈马斯目标是正确的，拜登已经同意支持。以色列开始剿灭哈马斯的行动之后，需要速战速胜，而且定出时间表和路线图去撤军，在撤军前将加沙去武装化，免除后患。未来加沙政权排除了哈马斯、杰哈德、真主党、伊朗、叙利亚等极端组织和他们的代理人，允许巴解组织，当然前提是他们承诺和以色列和平共处，他们就可以接管加沙。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可以去同样接管加沙这个地方，但需要由去武装化之后的加沙人民自己决定。巴解组织接管之后，以色列撤军，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看法，亦避免中东战火扩大化。除了访问以色列之外，拜登还会前往约旦首都安曼，会见约旦国王、埃及总统以及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等人。拜登将重申哈马斯并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尊严和自决权，并同各方讨论加沙地区平民的人道需求。而就拜登到达以色列之前，17号加沙突发大事件， Political 报道说加沙医院被炸，最少造成数百人遇难，哈马斯指责是以色列空袭，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随后取消同拜登的会面，但以军表示以军没有在这个地区进行行动。法新社的报道说，以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事发时在加沙的恐怖分子正在医院附近发射了多枚火箭弹，而以军从多方面取得的情报表明，医院是被哈马斯误射的火箭击中。以色列军方在17号表示，他们正在为加沙地带下一阶段行动做准备，但相关计划可能和外界普遍预期即将发动的地面攻势有所不同。以军发言人赫克特 Richard Hecht 表示，以色列按计划发动进攻之后，军方已经向以色列内阁提交了一份行动计划，但没有透露细节。现在内阁亦正在讨论加沙可能会是怎样，这个地区局势将会是怎样，这亦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近期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宣布，在境内发现了1500具哈马斯武装成员的尸体，代表哈马斯敢死队几乎全部遭歼灭。有消息指出，15号卫星显示 以色列在加沙北部的边境部署了400多辆装甲车和其他车辆，显示以色列可能很快就会展开地面行动。在1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 Michael Eric Corilla 突然访问以色列，和以军高层会面，确保以色列有自卫所需的一切资源。同时五角大楼亦征挑了2000人的部队待命，准备支援以色列。另外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目前正前往以色列附近海域。同时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 Mike McCall 表示，外委会目前正在起草法案，一旦以巴冲突扩大到伊朗参与的代理人战争，将授权美国政府动用军事力量。不仅如此，在16号美国由110名国会成员所组成的美国两党团体齐声呼吁白宫对支持哈马斯的伊朗采取更强硬立场。两党议员表示，伊朗必须对持续资助哈马斯和伊斯兰恐怖活动承担全部责任，呼吁拜登使用一切可以用来击败激进恐怖的工具，包括切断伊朗的资金来源，对伊朗实施最严厉制裁，限制伊朗和中共石油交易，并向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支持哈马斯的国家施压。另外美国17名州长联名致信国会，敦促国会支持以色列。桑普说，以色列提出一个想法，就是加沙往南走，在埃及的西奈半岛是空旷的无人沙漠，建起帐篷城市，允许是哈马斯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人民去那边暂居，看埃及和美国和以色列怎样去磋商。拜登去访问埃及可能亦要摸个底，亦要传个话，话你哋唔好介入战争。我哋知道呢个地方真正核心势力系伊朗同叙利亚，伊朗背后当然系藏住一个快乐第三人嘅中共，可以肯定伊朗系头目。拜登呢次出访中东，就系希望呢啲国家明确咁唔好同伊朗站在一块。而家嘅重点在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嘅政权能够真系咁同以色列继续和平共处，同时埃及同约旦呢两个邻邦亦系按兵不动，将叙利亚孤立起嚟，再进一步就往外扩展，令沙地阿拉伯同伊朗唔会连埋一齐。喺呢个趋势情况下，亦希望伊朗被孤立。
17号，普京抵达北京，将同习近平会面。俄罗斯官方透露，两国元首将进行单独密谈。外界普遍认为，在中俄可能是挑起中东战火始作俑者的背景下，17号拜登突然放出大招，宣布了对中国启动最新禁令，其中三招前所未闻，包括停止英伟达向中国出售更先进的晶片，引发全球关注。请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新禁令将对包括伊朗和俄罗斯在内的更多国家限制更广泛的先进晶片和晶片制造工具，并将中国晶片设计公司摩尔先程 Morthread 和碧印 Byron 列入黑名单。这两间公司都是由英伟达前员工在中国创立的初创公司，目的是和英伟达智能晶片竞争。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新措施的目的是填补去年10月发布的法规漏洞，来阻碍中共的军事发展，并且可能最少每年更新一次。他说，目标是限制中共获得先进半导体，这些半导体可以推动人工智能和对中共军事应用上的突破，并强调政府无意在经济上伤害北京。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国际社会出现混乱局势，俄乌战争陷入僵局，中东战火又再度燃点。外界普遍认为，中俄和伊朗在背后有意挑起中东战火，有意分散美国在俄乌战场和台海的注意力。之前有媒体报道，美国最新的补充禁令会在11月份旧金山 APEC 峰会拜习会面之后发表，但是却在普京到北京的头一日宣布出来，非常不寻常。 咁明显同以哈战争有关。美国政府呢次将停止向中国运送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嘅更先进嘅人工智能晶片，之前英伟达生产嘅 A800 同 H800 等晶片符合去年嘅规定，可以向中国销售，所以去年英伟达嘅业务激增。但新嘅禁令出嚟，英伟达嘅晶片将受到打击，因为晶片参数有咗变化，目的就系限制更多晶片。另外，新发表的规则取消通讯速度限制，并将重点放在运算效能上，并且还增加了一项新措施，限制晶片超过一定的性能综合水平，目的是防止中国公司用小部件组合成违反规则的大型晶片。美国官员还表示，新措施还包括限制向伊朗和俄罗斯在内的40多个国家出口先进晶片的许可要求，这些国家存在转移到中国的风险，并受到美国的武器禁运。路透社报道，如果母公司总部是在中国、澳门和其他武器禁运国家，这样晶片将被禁止发送到位于世界任何地方的公司的子公司，就是为了防止晶片被非法走私到中国或被中国母公司远程访问。另外，拜登政府还对中国以外的21个国家提出了晶片制造工具的许可要求，并扩大了禁止进入这些国家的设备清单，而这可能更加令中共举步维艰。
10月16号，拜登竞选团队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开账号，这个是川普创立的平台，上面有很多川普的粉丝，这个等于是在川普的地盘踢馆。请看报道。
法新社报道，拜登阵营的账号 @BidenHQ 已经通过验证，大头贴是黑暗布莱登的迷因，亦就是拜登化身超级英雄，双眼放出红色镭射光。第一则贴文写道，好吧，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欢迎倒戈。拜登竞选团队亦证实了账号的真实性。拜登竞选团队接着发出一连串贴文，内容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在国际问题上对川普批评的影片片段。拜登竞选团队副经理弗雷厄蒂在前推特平台上讲到他们为什么加入真相社群时写道，竞选活动的一个特点是有时你要做些搞笑的事。川普很可能代表共和党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和争取连任的拜登再度对决。目前俄乌战停滞，而中东战火又再起的情况之下，所以两个人的观点都是美国人的关注焦点。川普10月16号在爱荷华州亚德尔市发表演讲时表示，他担任总统期间用前无古人的方式为以色列而战。他说，我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这是一件大事。我甚至承认了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这是他们从未想过，但我们承认了他们。2017年，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出。鉴于耶路撒冷对穆斯林的重要性，两党的前几届政府都在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下拒绝迈出这一步，川普做到了。2019年，川普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又一次重要转变。在演讲中，川普表示，如果他重新上任，美国将全力支持以色列击败、瓦解并永久摧毁恐怖组织哈马斯。他在活动中提到了强硬的移民政策，谴责哈马斯的突击行动，同时亦担心美国可能遭受攻击。他承诺，如果再当选的话，要严加审查所有移民的意识形态，防止危险和充满仇恨的分子搬到我们的国家。除此之外，川普打算扩大禁止加沙走廊、叙利亚、索马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等地的国民赴美， 并且承诺任何激进反美和反犹太的外国学生将被吊销学生签证并遣返回国。
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暴行令全球不齿，但战争中亦令人们看到人性的光芒。有一对父子在7号哈马斯攻入的时候，将50名身心障碍儿童送到安全地点安置，随即转身和武装分子作战并击毙两人，但父子俩最终亦因此牺牲。请你报道。
据 NBC 报道，据他们的亲戚透露，这名父亲是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军人，当哈马斯枪手闯入他们的住所附近的时候，他和个仔正在举办一场为身心障碍儿童准备的聚会，得知危险来临时，父子两人连忙将50名小孩收埋在避难所里面，并拎起枪械试图击退武装分子。这对父子最初击毙了两名哈马斯枪手，但最终被控制并遭行刑式枪决。两人的遗体被发现时呈相拥状态，为了死者家属的安全着想，未公开父子两人的声明。10月16号哈马斯亦发出了首个人质影片，似乎想展现哈马斯友善的一面，但是遭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痛斥。这段短片显示21岁的年轻法裔以色列女子谢姆手臂受伤，正在接受治疗。随后她对着镜头讲话，自称受到了良好的对待。谢姆是在以色列参加沙漠派对时被哈马斯绑架，枪手杀害了最少260名参加活动的人。谢姆对着镜头说，自己接受了3个钟头的手术，正在接受护理，正在接受药物治疗，他只要求尽快回家，回到家人、父母、兄弟姊妹的身边，他请求能够尽快带他离开这里。谢姆的妈妈向媒体表示，从影片看得出自己的女儿非常恐惧，看起来承受着很大的痛苦。在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这段短片令人厌恶，以这种可恶的方式劫持无辜人民做人质，令他们这样出头露面，这是一种耻辱。法国正在同合作伙伴合作营救哈马斯扣押的法国人质，并要求哈马斯无条件释放谢姆。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